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礼，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礼，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礼，请故愿大觉成。好奇的了，今天我们看一下那个《格言宝藏论》里面，所以单飞是已经到了435、36这两个地方。说即三论，即妙，即为妙，不应舍，不能舍此亦善有。对，未养多舍，不盈离。若养更取勤诵咒，设若自性散乱者，必无修法之良机。若人寂静而安住，必心即可得堪能。所以这里面呢，一个是说，最好的方式呢，就修行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舍弃散乱，当然是最好的。舍弃散乱很妙，如果不能做到舍弃散乱的这样子的话，应该在有这些活动当中的交结善友、闲善的好友。但是就是说，一个是比较能够独处的那样的一个时间来就修行嘛，在一个阶段当中应该是这样子比较好。当然有一些是说，终身闭关修行，前半生的时候比较就是忙于弘法，后半生的时候比较就是专注于这个人的羞耻，这种也有的。所以在这个就是说社会交往这些还没有就是那么样的亲近的时候，多结，如果必须要有人跟人交往的话呢，就是交往一些闲善的好友这个部分。所以后面的这个呢，如果一个人的心散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修法，就好像就是做这件事情就不能做那件事情，因为你还，如果说有些人会说，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佛法，以佛法的方式来生活，这个是没错，但是首先要有这个见解，这样的一些定力，然后才能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见解，没有定力的话，怎么样就是把佛法融入生活，这也很困难。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有机会能够去到一些寂静的地方的话，因为环境的那种寂静，有深度思维的这个机会，比如说一个人白天很忙，晚上比较清闲的话，睡觉前醒来后，他会想东西想得比较就是深入，因为有静静思考的这个闲暇，这样的一个机会嘛。所以，如果特别嘈杂、眼耳鼻舌身这些都很忙碌的情况下呢，就比较困难。所以，闲暇本身是很难得 身处在比较清静的环境里面，眼耳鼻舌身没有那么忙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根本上面内心的意义的这个上面能够断除，说就是不被世间八法所就是紧束。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那另外一些可能是为了基本的生存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或许不是基本的，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或者是这些是向外求的一种，并也许不是耳根听音乐、眼睛看具体的东西的一个那种的心，但是还是会有，就是其他就是结合这个外在的散乱和内在的八法章当中的一些追求吧。所以这些呢，可以转向甚者器材这个部分的 一些追求，就认为说啊，一个人有清净的心呢、啊，一个人有真心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这个富裕的一颗心呢、啊，不在于财的多少，然后如果有这种、能够有这种啊爱护和布施的心，比布施本身更重要。一个人有一种的自律，那是巨大的财富，避免了很多的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在有些发达的社会可以看到，有些人看起来年纪也轻，教育水平也还不错，或者有些很优秀这种的大学，很好的大学里面，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身心不安，就是怎么讲呢，好像心是残破的，是虽然外表是这个完整的，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各种各样，这些可以就是既有自律，包括这些，还有就是多闻，有些地方呢比较强调有那种自知之明的这种的教育，说你应该自己心里面呢去平息啊，和气或者是平衡呢、这种的对其他人对自己的所作所行单独个人相处的时候对自己有躬身反省，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还要看到说自己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好，所以这样的自惭有愧的一些部分呢，其实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一些社会比较强调那种EQ 嘛，就是 EQ 反而是很多幸福成功的这种或者是和谐的人际关系种种的一些来源，甚至大过于这个IQ 那种的，就是纯粹的那种一般的逻辑智商之类的所以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真正的智慧，不是一般的那种会做题那种的聪明，所以这个需要一定的这种怎么讲呢善缘慧根洞察的这种的心，它也不纯粹是一种的分析而已，但是来自于分析而去逐渐的培养这种的慧根所以这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七财所以其他的就是珠宝啊黄金啊这一种的黄金就是没有那么虽然它是一种财富的象征，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带来内心的富足，它只能带来一种怎么讲呢，可能贫穷者的安全感，炫耀者的某一种炫耀的这个资本呢，这些以外。所以以前讲的一样，真正的富裕者是知足的心，如果一个不知足的心的话，再多也是个数字。所以这个是说天人是圣赞，若能修少欲，就是虽贫是富者，虽然这方面的有一个寄送。所以说信戒施敬文惭愧即正慧，七财摩尼说于物皆无益，求财少欲甚，人天师圣赞，若能修少欲，虽贫是富人。所以这种的怎么讲呢，就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地方人的话会以纯粹有没有钱财来作为一种的平衡的就是尺度这样的一种的观念，但事实上内在的这种品行应该是重过于外在的任何装饰或者是就外在的这种配饰所以这个是上一次已经有一部分已经说了，好像这个读了上一次，我记得这个好像如心论的一个内容寄送，就可结束的时候就故当珠故当厌珠玉心乐阿兰若无争无烦恼，寂静山林中，皎洁月光明月光，清净似檀香，倾斜平时上，如公一欢一生欢，临风无声息，徐徐莫吹送，就是在一个 寂静的山林和这些月光底下呢，就是比较清凉的时候时间呢，在印度比较热嘛，就比较常常赞美月光啊，清凉这种，然后能够闻到这个林子里面的这个檀香树木的味道，然后什么清泉石上流一样的，就是那种也会听到一些水的这个声音了，林子里面徐徐吹来的微风这样子。所以修行者呢，就是在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呢，有福瑜伽室，瑜伽室，独步思利他，就是他在内心当中呢，就是修这个利他的心。空舍树，岩洞树，就是空旷的这些地方啊，岩洞树木这些丛林当中，就是任何地方自己想坐就坐，想离就离，离开就离开，这样随时任意一住。尽舍，护持若护持苦，尽舍护持苦，无忌自意行，离贪自在行，谁也不相干，往后也难想，知足闲居欢，就是比较知足的，比较清闲的，比较快乐的这些安住的这样的修行的机会呢，即便是成为王后将相种种的，对他们虽然有很大的这个名字，但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自在。他们被各种各样的事束缚，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讲呢？担惊受怕的事情比较多，应该是那种，然后或者说烦恼缠心这样。精通一切所缘意，并以禅定自调心，调自心。勤学圣者之教言，此乃一切功德记。所以修行人应该精通一切所缘之意，并且以这个意思说修法的这些方式，并且以禅修来调顺心。同时也要精进的努力学习一切圣者的教言，这些正是升起一切功德的基础。所以我们所说的就调心的这个上面就禅定有极大的这个机制和升观的禅修啊，有不共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让一个人心定下来，这个本身是非常怎么讲对一些慌乱的心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把握自己的心的这个关键的一步，就是让心有那个安住的能力。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以特定的这些方式来去训练，有相的极致禅呢，就这类的，就是包括佛菩萨的像，或者是自然的这些树木、石头、莲花种种。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些方便善巧，包括有些让自己多这个走路的时候慢慢走路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行为呢，平时不注意走路好像是一个自动的状态，但是那时候就是刻意的静下来，就是步伐比较慢，然后也让自己有机会就是调伏心，通过各种的举手投足，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结合这些坐上的禅修以及经验带到坐下的这种的能力，来让自己的心呢处于一种的平静。所以应该就是就是勤努力的去学习这些部分。多闻的这个勤学就是圣者诸教言嘛。这个就是在一些社会有这种，就是包括一些佛法的一些修持的方式，说啊，你只要学一门就好了，一门精通，那就其他都解决了。有些人比较适合这种，那也是挺好的，就一门深入，学一个法门。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如果就是说，时间呢各方面允许的情况下，读不同的，就是稍微读的广一点会有帮助，包括读传记，包括就是理论方面的经论，包括就是显密宗的见解，完整的去看，包括像尼摩派的话，九层次第的这种的方式，去了解就是内外密的这种的修持为什么会这样结合，这种的。所以这个上面止观的这些上面修止，这里强调并不是说不需要修观，而是说观是自然的要修的，就像入心论里面有讲，有止住圣观，那灭诸烦恼，至以现求止，有止离贪嗔，就是修止的前呢，让自己有一个像之前讲的一样，一个比较舒适，就比较怎么讲自在的环境吧，来修行止。刚开始在，说这个大隐隐于市、隐于朝，或者是这样，那个也对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不适合，还是先要找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多引起各种的这些，贪心的、种种的追求的那种状态下来修止。那么修止以后呢，心比较稳定的话，在这个上面修，就是修学这个，就是中观的教法，去体会体悟这个般若的智慧，这样子呢，能够灭诸烦恼。所以，可能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的教法上面也是有，除了初转法轮以外，二转法轮的这个教法、无形法轮、三转法轮，这个如来藏教法，这些上面也是一样。光只看一个面的话，有一定的这个。究竟但不圆满的这种的状况，所以二转、三转的法轮的这相关的教法都要看，都要学，都要修这样子。然后后面这个说，愚者学习之为迟，智者不学之为迟。是故智者于智者在衰老，亦为来世学知识。所以说，愚笨的人将学习知识看作是这个耻辱，或者是就没必要的，好像就浪费时间了，这样做没用的事情那样，就是很坚定的坚持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智者呢，把不学的那种无术啊那些看作是一种的就是错误的做法，把它看作是一种的愚昧，或者是说就是学的话是比较高尚的做法，什么都不学这样的是一个不好的做法，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不论这个智者呢，就是意思说，他们不论多么衰老，年纪再大，都要好好学习，哪怕就是说此生为了来世奠定一个学习的这种修行的一种的基础啊，或者是这样的留下这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这种的习惯，所以说，无论年纪大了，当然大多数人会有一种想法说啊，现在已经年纪大了，不需要学什么。有一些人想说啊，我现在在做减法，不是在做加法，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经验上面，有的话，也许文字上面的，也许不一定要那么多学的。但经验上面还没有成熟的话，还是要。结合这个文字来去陈述，圆满这种，即便是说我们经验上有了，但是文字上面做，会增强，而并不会说有害的。如果你非常圆成了，那就不用看了，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后面这个说愚者，这个的萨迦班智达以前不是也有吗？就是如果你就是再老，也要就是学习，哪怕是明天要死，今天还要学习。是今天学习的这个，就会为未来就是留下那种的来生的这个正面的这种影响啊，那是确实。愚者因无智慧故，彼等不愿求学问。所以刚才说，愚者把学习知识看作是这种没有必要的，或者是说完全浪费的， 看作并不是很建设性的那种角度去看的。这个是有这样的人，过去普遍教育不太重视的时候，这种更多就觉得会干活就可以了，最基本的那些技能活有了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学太多知识。这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女性不让受教育啊那种的一些看法也是这样，觉得能干厨房的活就可以。有些从小孩子啊，你会学一门手艺，学个裁缝，那当然就是说还可以发展他的心智的其他方面。但有些可能父母家长或者是其他有人这样的看法，老人他就不是那么样的去关心一个人的就是内心的一些成长吧，这方面的。所以就是这类的，让就是我们所说的女孩不用学习啊，或者是说某一些人认为说自己的门徒就自己某一类的专业其他的不用学啊，或者是年纪大了不用学，这种的借口，这种的讲法，就是在这里说的意思。说愚者因无智慧故，彼等不愿求学问。若山观察无知故，愚者更为更因勤求学。所以说如果因为缺乏智慧的原因呢，就说觉得不愿意去追求学问。但是如果仔细想的话，正是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呢，现在其实更需要他们，就是越缺这种的，缺的多的，缺的比较大的严重的，那就更应该努力去就是恶补，或者说意思说更需要这方面的勤奋的去学习。所以常常有些人会想说什么是能赚钱的，有些人以赚钱能不能赚钱为标准说要学什么东西，也要不然就是说这个能当饭吃吗，这样的一种说法有吗？过去有一些时间什么东西都好像是这种说法，就是意思说实惠不实惠的那种看法嘛。有些那我们如果说此生来世这样讲的话，他觉得来世太远了就不要管了。那这过去式和此生讲的时候，过去式已经过去了，就不完全也应该跟今生也没有什么联系，就所以不想管这些方面的事情。那如果是说他人或者自己的话，可能他人的事情不想管，就是只管自己。那自己的话，或许有一些管的那种的方式，身心方面呢，就是身体管的更多，心比较忽略。所以好像常常忘记去观察自己的心了，就是自己观察有一种，就是自己是自己心的主人，所以你应该有一种对你自己的就是身心都负有一种的责任嘛。但是尤其是心灵的成长这方面，就是有没有进步呀，大部分有一些就是想法是说我怎么样消遣呢，娱乐是就是最好的对待自己的方式，如果稍稍受一点辛苦啊这样的，那后面有好的这个结果，但是不一定去奋斗。有些人学语言啊，有些人可能学一些某一类的一技之长，年纪大的时候，但是尤其是精神的成长上面呢，如果遇到这样的善缘的话，应该就是做努力是值得的。这方面会真正带来内心的这个活的时候、老的时候、变故的时候啊、死的时候，都会带来内在的一种安乐。是以自己内心有法，知道怎么去解决自己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包括就是各种习气怎么调整，障碍出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面对，顺境出现的时候、逆境出现的时候，就不会就是怎么讲呢，过分的那种走极端啊、冲昏头脑种种的。是因前世未求学，今见终身成愚者，因恐后世成愚者，今生再难也勤闻。所以说因为前世没有求学，所以今生终身成为愚者。那这个就因为害怕后续呢就是继续成为愚昧的人呢，今生再怎么困难也要努力就是精勤闻法。所以这个是跟前面的结合来讲的。 说如果今生愚痴的话，或者说今生不愿意学的话，是因为过去世的这种习气带来前世的这些因缘分不开，所以今生可能就有一些还没有改掉的坏的习惯，所以那这种如果毛病不改的话，可能还会延续到后代，继续伤害到自己，所以应该是及时的把握这种观察到有这样的缺陷，它会长期伴随，身体死了，心还是相续的，所以这样子，后来投生的时候，为了减少后世的自己的麻烦，也要就是今生应该努力勤奋的去学习修行，这方面。所以传统当中也有讲，就是讲法嘛，就是此生不做聚义是缘何来生得福报，所以未来是就像我们关心今年，当然也关心明年，如果就是今年不做这个连贯性的这个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造很不好的业的话，那可能明年会承受这种的业果，或者是下个月明天会承受这些，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想，那以后还是能够明白应该怎么去做，而且不为了他人的话，也应该去怎么讲呢？善于就是提升自己，如果为了自己的话，也应该善于去提升自己，为了这种过去的恶障不会再延续，也要就是善于调整，就是净化改善提升自己。如果仅仅是想说此生的这个安乐，也应该就是有做这种全面的提升，何况还会延续到未来，所以这些是显而易见，应该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说应该必须就是多这个闻思修，这方面做努力。浅学寡闻愚者云，修习不需广闻法，若无闻法仅修习，再勤也能成再勤也成旁生音。所以有些人就想说我们坐禅就可以了，不需要就学那么多。这个要看，有些是说得到了很深奥的这种的，就是心为超越的那种的一些道路上面确实有特别的这个道是有的。像有些修习就是很比如说净土宗的有一些上面并不要求学很多这个大部头的这种经络呢，然后包括有一些特定的因缘的人在修习，比如说大圆满大寿运的时候，就是他有可能你是一个前面已经学了很多的人，也有可能你是并没有这方面的，但是像我们才前几天华智仁波切他去拜访这个就好像叫什么法界金刚是吧，就是那个就法师的时候说，那个人并没有学这种的就是理论的这种很多很丰富的这种知识，但是因为他有很深的这些窍诀呢，就是有极大的真量，所以华智仁波切他们去前去那边的求这个法，所以类似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一般人来讲是这样子，就是应该说好好的去就是逐渐的去学习啊，就各方面的都要好好的学习，所以这是说一些浅学寡闻的愚者说修行不需要广泛的接受就是闻法，这种广泛的闻受佛法，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仅靠依靠修行，再怎么勤精勤也只能转为旁生，成为旁生的因了，转成旁生的因。所以这个上面是说，如果你修四禅八定，比如说仅仅是修这个某一种的智慧上面的话，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那首先要安立这种的见解是很显然的。但是有一些禅修吧， 所以这种的禅修可能有一些，所以有些人会想说，就是如果四禅八定的这个修行的话，投身到这个三善道的当中的，尤其是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些高级的这些阶段呢，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那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不安全的地方呢，还会堕落，就是这些因缘尽了以后，结束了以后，最高的那个色非相非，非相入天，这些时候好像就是会在那边待84000个劫嘛，那是很非常长的时间。但是最终还是意思说还会堕落下来，所以四禅那些也是多少个多少个劫，很长的，就那个在那边待的时间是蛮长的。但是还会就是最终因为不究竟的缘故，包括这里讲的其中一个，就像无想天呐，那些地方，到时候又。就是产生一些，因为无想天的那个会，不思善、不思恶，待很多时间、很长时间，最后发现自己原来以为解脱了，最后没有解脱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邪见，然后往下堕落的这种叫 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说，如果再怎么努力的话，最后又会转到这个，变成这个长期而言的话，还会堕落旁生的因呢。这样子的话也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如果紧绷，这个有些时候就是倦怠，然后光修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些修行，没有以这个教戒来斩断这种执着实有的这些造作，所以说这样的话，只是增加内心的这个愚痴与这种这种愚暗呢，不明白的这种还是没有浅出。所以这样的禅修呢，就萨迦班智达以前也有讲嘛，像那个吐蕃书，就藏地那些，有些人说雪珠，那个它会春天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慢慢从地里面醒过来冒出来，然后9月份做这样的时候，它就开始就是入冬冬眠嘛，一个整个冬天就是比如说9月多到10月就慢慢就进去了。然后到开来年的这个3、4月份，这样就慢慢出来了，4、5月份甚至3、4、4、5月份这样的时间吧，所以就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洞里面嘛，所以但是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样子来讲的 所以，那是不是有些人想，那我只要修更最高深的，像大圆满种种的法就可以了，就好像就其他的这个太多的我也不用看，我就就是通过各种方法从某一个师父那边就获得大圆满就可以了，这样也不行。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根器的话，用一些世间的办法去，只是得到这样的一个传承灌顶或者是某一种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加持的某一种的意义，但是或许就是如果后来又因为没有很大的成就，没有先前这种快速成就的这种状况，自己也不够，就是各方面的这些因缘不够圆满的情况下，那样的话还会有可能就是那种怎么讲呢？那变成佛法修行上面之前讲的那种老油条或者是之类的。这样的话也很可惜。然后，无期因果循环律，此乃辨知之特征。若无修学亦成佛，则彼因果何能争？所以无期的因果循环律是辨知佛陀教法的特征之一。如果不经过求学就能成佛，那么真因果真理怎么能称为真实呢？真实的。 所以这个，像如心论里面也有讲嘛，说应该说这个意思说我们应该了解成佛本身，从显法上面的去推论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成佛这个，就是随着某一种的因缘具足以后出现这种成佛的这个现象。不然的话不需要因缘的话，那但就是一切时都是成佛的状态，那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并不是这样说，所以那有时候不出现，有时候出现，有时候这个说明它需要关带因缘，所以不关带因缘的事情是很长的，无为法或者是就是某一类的现象，那就是说并不会依靠因缘的这个现象就成为无为法嘛。那既然成佛是一种，就是这么讲的，有时候是众生后来有因为修行而成佛，这样子的情况下，它是关带因果缘起，依赖条件，依赖这些增上身、决定身种种的这种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讲的话，那说说意思说你不是什么都不用学，自然就是成佛，这个就是违背这个因果，违背这个道理。所以说像如心论里面，空性能对治烦恼所智障，欲速成佛者何不修空性呢？就是应该说越想要快速成佛的人呢，应该是更加专注在这种就是文思修上面，尤其是能够斩断这个所智障，烦恼障、二障烦恼所智障的这个上面来讲，修这个空性是必须要修的一个必须的必经的这个道路。然后说若无闻受仅修习，暂时修成业速尽，犹如金银虽炼融，一旦离火即变硬。所以说如果不受闻佛法，仅仅是修禅修，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有些大圆满的窍诀，这些其实大圆满的这个窍诀这些方面也是很如果有一些就是缘分极其殊胜的话，那可能是这种的就是会锐根的立根的这些人有这样的，但是大多数人也要即便是明白了见性了，然后在这个上面还要就是实修最后圆满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以刹那见性然后就永远就稳定了，有很多是不稳定的。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本身像大圆满的教法也是很广大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心部、结部、窍诀部这些，就是外内密、机密的这些教法窍诀部里面有分这些嘛，所以，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大圆满640万偈颂的这种的偈序，这种的序，那这个就很多嘛，所以，还是要学习，其实。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上面说，如果不闻受佛法，仅仅是修习禅坐，就算暂时有成就，也会迅速退尽的，迅速退尽。犹如金银，虽然可以将之炼融，一旦离开火，立即会变回原来的坚硬状态。所以在禅宗里面的话，也会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该是灵济宗的这个传统吧，这是比较强调这种遮观打坐，这种的。曹洞宗的话比较就是多一些公案啊、禅话头这方面的，所以他们也是一种的相互互补的一种的这种不可缺少的一种的传承嘛，所以有一些就是说开始有一些体悟禅修当中，为了解开这个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呢，他会不断的去是去拜访这个禅师呀，或者是阅读这个有关的这些经啊， 或者是就是祖师的这个教研呐，这些方面的，所以逐渐也会就是丰富，变成有效的这种的修行的道路。所以我们以前就是有讲到说，有传承当中讲的就是一个人没有学习啊，没有就是理论上面的一些学习，然后要去。就是做禅修的话，有时候禅修也变成盲修瞎练，所以又有点像徒手，就是没有手的人了，没有手的人像去攀岩一样，就或者是说有些讲的这种盲眼的人赶路一样，就是盲人摸象一样，就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方向、哪个位置，还有多远。要不然就是各得到一些感受，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那些这样状况的时候，应该就是适时的，就是自己内心的引导这些方面有缺失 所以当然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学一些逻辑音频呢。或者是就是五大部理论当中的一些学问，然后不去做禅修的话也会有问题，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枯燥的那种的词理上面去就是很用心，但是这上面并没有滋润自己的心呢，就深深的没有滋润，学的一些东西也容易忘记，所以这方面的一些交接或者是开始在入心论里面也很多，有讲的应该。学的东西可能就是不久以后会忘记，如果没有禅修这样子来增强，我们以后应该及时的趁热打铁去思，然后结合修，然后就是心持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最终呢，而且能够有所证，所以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算是一个就是正确的修行的方式，就结合这一些。所以这里用的例子很好的，就说经营练的时候用高温来这个火来这个怎么讲呢？融的时候呢，就是它一下就软了，但是一离开那个火焰的时候，很快也都就变硬了，就是这种来讲到就是没有结合好理论与实践的这两个方面，尤其是理论没有的时候呢，稍稍师傅带一下，好像有一点感觉。或者是当时有感觉，后来没有，就是静静的修行，很快又恢复到原来的一种，就是并没有太，怎么讲呢？内心就是没有，相应的这些，觉受，或者是说，见解上面不稳固这些状况，纯以智力。细观察能断过根即休息，否则久修反照旧，如既深垢复沾身。所以这说，单纯的去依靠智慧的力量，仔细观察，能断除过患的根本就是修行，否则长期修持很长时间，否则修持很长时间的行者仍然。烦恼重重，那就好像就是洗涤身上的污垢后，不久秽物又重新就是在身上出现了，就是粘粘在这个身上。所以在这个上面还是在强调说，能够依靠智慧洞察这种的智慧，或者是和我们讲的这种般若的智慧，能够对治烦恼，对治。是有之，或者是说错是有之，或者是失之空之这两边嘛。就因为如果你正确的了解的话，就会有这些修习空性的功德。所以说，就是经过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吧，学习这个中观的教法，这些上面也有很多嘛。所以另外一些是说。就有些时候可以大家就学习，比如说，礼仪多音、金刚学音这些方面相关的， 六种这种判断的分析的这些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从这一般的这种学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很有效，很有帮助。那另外一些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是平时念金刚经、心经这些来重点抓住一种的教法的一个总结式的那种啊，精要的一些核心，然后基本的理论都看过了，然后就常常其中提出一些自己的很重要的这些寄送，然后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维持这样的见解和修行。其实比如像释迦牟尼佛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十大上门说，这一句是很根本的这种缘起的智慧，此有故必有，就这种的句子，然后就是此灭故必灭，就类似这些，然后知道一切就是观待的这种的事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造作的观待的以及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的缘故，所有都要暂时加力观待名言施舍而先前的，所以这些上面呢有帮助的话，能够断除这些种种的这个过患呢，包括烦恼所致的这些障碍。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运用智慧来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像之前讲的一些禅修啊这些方面的话，能够使身心清净，但是不能够做到彻底的那种的就是离开这种烦恼的束缚过失啊，就是它不是循序渐进一直到成佛以后圆满的这种有一个道路嘛，就是这个是一个智慧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就是也能够去激进身心到某一种状态，但是这个还是不能突破轮回，主要是这个部分。殊胜因缘未具时，虽证无我，难成佛。未修殊胜方便者，虽见地也非成非罗汉。所以这个跟前面的刚好就是平衡这种方便与智慧的两个都必要的这个强调，如果没有这个智慧，仅仅是方便的话，就是多于这个一边了，还是有这个是有知或者是说这些状况。但是如果有一些就说有只是说某一种的智慧而没有了解尊重因果缘起这个部分，没性空，以为是说是空无，那这样去判断的话，也会出现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修大乘的佛法的话，那可能就没有真正发离他的菩提心，就是这个空那个空，最后发现自己空性有没有修到，还很难说。但是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解空性，事实上没有了解缘起显现的话，因为空性是离开显现没有办法谈空性。一样的，就是说显现的时候也是在说这个缘起性空，没有性空的话并不能称之为这个任何事物为显现。所以要不然就要这个怎么讲真实有的这种的方式，要安立，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殊胜因缘未具时候呢，就有些就是我们尤其是在一些修菩提心的时候，也会修先修世俗菩提心嘛。就一般的这来讲，有两种，当然就是先修圣意菩提心，再结合这样的方式也是有。但是，一般就是常规的，我们看到都是世俗菩提心，然后再来修，先从愿开始，然后修心开始，这样子结合心受戒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当然，有一些。里面呢就是受戒的时候同时修，没有分开这两个部分，愿心两个部分。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没有具足这些 的时候呢，就说证悟虽有某一类的，就是空性上面的一些我们所说的空见性的一些智慧，但是要成佛的话，要色法二身圆满，色身的这个圆满具足的来源就是方便善巧，或者说这个智慧度以外的前五度的这种的修行了，所以说，那如果没有具有这些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二离任运的自利法身利他色身，成就色法二身呢，成就圆满的大乘的这种的法，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广大的现那这些所现一切的这些境上面发这种的殊胜广大的这些众生呢，这些上面。有一种的法无我的这些正量升不起来，那最后变成就是只有某一种，灭尽定的某一种的就是状况。所以说，从这里并没有再往上跃升，因为没有真正的菩提心。菩提心并不是一个就是二谛，就是任运的这样的双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这个虽证无我也难成，这难成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另外一些呢，就是还是一样，没有那种，就是方便的，为修殊胜方便者，虽见地也非罗汉，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如果要就是了解，一种的，怎么讲呢？一方面，是说，就是说，如果，殊胜方便的这个，没有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灭尽的定，上面和我看，和刚才说的无想，非想非非想诸天这两个上面比较接近的，所以在有一些人的这个禅修当中呢，容易就是把这个非非想诸天的这种的一些体受，我包括是这个心的无限，这种空间的无限，这些感受吧，就是虚空的这种的广大的这种的某类似的这种的感受，也会自己就是觉得这一些应该就是我们所应该体验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这种超越的那种的境界啊。所以事实上面还是在这种这种无所有处啊，就是什么都没有那种的一些状况，但是这个跟。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罗汉的境界，还有差别的，所以就说灭尽这些上面也有一些讲的，就是罗汉的这种的境界和这些上面的一些关联呢，关联的这个程度，和这个色禅的这些那个无色四无色界的这种的禅修之间，所以一般如果没有彻底的了悟这种人无我的这个智慧，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会进入到四禅八定的某一个比较细微的这个境界当中，然后在那里就是并没有，因为本身。罗汉的四相四果当中的时候，前面的七个部分都是还是在跟这些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禅修相应的一个程度，就是结伴而行那样的，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面。但是因为无我的这种的智慧，最后能够超越这个轮回的最高的这个最顶端的这种的禅修的境界。所以这个上面有差别，还是需要有方便善巧，这个作为这种的支持。所以意思是说，善巧与智慧， 包括有某一种程度种下，就是像罗汉将回来也会要这个按照大乘佛法的讲呢，就是说也会成就在特定的一些因缘结束以后呢，就是也会步入菩萨道，也会前往这个净土，然后有些已经在净土嘛罗汉，但是在那边又就是这种转为这个更高深的这些菩萨道上的修行，有这样讲。但是光是断的程度、上次上面，他们还是很高的，但是显现的这个圆满的这个部分，就是利他的这些上面的缺失的原因呢，就是会卡很长时间。所以说，应该任何一个人，包括罗汉的这些相关的教法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认为说他们是那种大乘菩萨，是很慈悲、很广大的，但是罗汉是那种没有慈悲心、没有爱。也不是这样子，他们非常强调，这个在大家读这种小乘这种传统的这些经论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很非常关爱这种的其他的众生，很多方面的那种他们的这些戒条上面并没有像大乘佛法这样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一样的，就是佛门的这种的爱和慈悲，所以说，既有这些两种的这些圆满以后呢，能够成就就是究竟的三生的这个果。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方便善巧的这个修行的话，其实那是不可能就是变成变智者，就是只是说单纯的离开。任何善巧方便的这方面慈悲，像我们说的两个翅膀飞向天空一样，一边没有的话呢，很难的，就像这样子。所以说，缺这个方便善巧和智慧哪一边的话，都还是不能够成就变智。就这里前一段前面这里面就是说的是这个部分，应该结合这两个，人运双运这个悲智。我看，然后，是故正悟，诸法已，自心安住三摩地，断除过失习气聚，彼者广成正等觉。对，所以证悟空性以后呢，应将自心安住于三摩地的禅定当中，断除一切过失和习气，才能成就这个正等觉。所以这个，就前面的讲的这个部分，这两个，那就意思说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说本身需要结合这个了解，说需要结合这个方便与智慧。那这个是或者是悲智的这个道路才能够成就佛果，确实一个都不行，所以不都需要这个，所以需要在因缘上面去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增上身决定身，主要是这两个部分都悲智两个都要，然后如果一个人学习的时候开始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持这个戒，就不论是分别解脱戒也好，这是受于某一个戒，的当中的，然后再进一步随着修学呢，就是逐步的受其他的，比如菩萨戒或者是这些，所以有了这个戒为基础以后呢，就是其他的功德都能够升起来。你在这个学习的这个道路上，戒的时候要真的是比较谨慎的护持这个戒，自己所持的这个戒，上面呢常常去想，比如说我们念诵菩萨戒，之前也有一次列出来了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就是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这些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基本的这个戒律的这些了解的基础上面呢，那就好好的去学习佛的教法，然后与其他的，就是了义不了义当中的这些教法，以及内道外道的这个差别，这方面， 学习和就是文和思的这个部分，然后进而逐渐的了解到这个菩萨的修道当中的愿行呢，菩萨的这个行为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是说像中论、入中论，像入心论这些方面的智慧，就是说了解到爱是和慈悲以及智慧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见解和应该怎么去修持这方面。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就是除了戒，然后学习，然后应该参禅修行，就是定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子呢，那就是说我们应该不仅是知识学习了，脑子里面知道某一些这些见解道理，然后应该就是经验上面呢，一般如果这两个结合的不好的时候会有问题，所以应该尽早的就是所学的东西呢结合这个自己的内证的经验，然后获得究竟的这种的见解，究竟的这个就是实修的这个体验呢，成就。所以把它结合到这个就是禅修当中，我们说修的时候其实就是意思说把学的东西融入到修当中，所以最后呢就是正的一个就是修和行，这样以后呢就最后有这个某一种的成就，所以基本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很充分的就是结合戒然后就学习定经验和心，然后最后获得一些果，这个是一个就是成功的修行者的一个道路一样的修行的时候。所以对有些人来讲，有很多的那种学院式的修行的这个机会，那可能就说各个知识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对一些人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要点上面突破的话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能够在这些一定程度的这个学习万思的基础上呢，就是去做思维修行，这样子一些重点的都在一些书里面能够直接提呈现，其他书里面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总结或者是要点都在这里面，所以不需要变成一定要像你要给别人做讲辩注那种的状态一样，就是说要就是做很多这方面的，但是你内心也应该有自己获得正确的见解，然后能够把持这个见解。在这个后面的就是何人若无甚智慧论点，虽妙也不学。香宝金饰虽美妙，牦牛对此何理睬？所以当然就前面的我看到这边就是所以任何一个人假如没有殊胜的智慧论点虽然极其妙神，也不会去学修，如同镶嵌珍宝的黄金饰品虽然美妙绝伦，对牦牛又怎么会牦牛对此又怎么会理睬呢，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刚才讲的甚至的话就是说像并不知道说如果只是怎么讲学这个不学智慧，只是做一些就是不究竟的一些上面做更很花力气很努力的，所以但是没有结合这个智慧的话，那是一个偏向。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像想要修行这个圣意的智慧，但是又就是忽视了就是因果缘起以及相关的这种慈悲方面的一些修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就是获得成就，而且会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变成这个无想天的，或者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啊或者是这一类的一些状况。所以在居舍论里面有一个句子说，若无殊胜方便断修惑，不得依来不来罗汉果。所以说虽然就是没有修持方便，没有修持善行的话如果真的没有修持善行的话连投身三善道的因缘都不具足，哪怕是有四禅八定。那为什么呢？四禅八定是其中一个 其中重要的一些就是理由，一个人投身到这个三圣道的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种天人的这些状况。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积累一定的善，因为是这些地方是善道嘛。如果说一点就积累了恶行，然后就是脑子上面去想这个就是结合某一种的就是四禅八定的一些修行的话，还是不能够就是有效的投身到很理想的这些。所以，这个上面尤其讲的，即便这样子，也不能得到这个罗汉的这种四果当中的前面的这个三个以及阿罗汉，就是说预留或者入流的这个果在这个欲界嘛，然后其他的就是一来就是返回到欲界一次，然后回来就是不回来欲界，只是在色界一次，所以这两个就是一来和不来嘛，然后就是罗汉。所以说这个若无殊胜方便断修惑，就是没有以这种的方式断惑的话，就是以修来断惑，这样子呢就不能够成就这种先前这些罗汉的这个果，这个讲的。所以这意思是说，不要说佛果呢，是就是罗汉的果也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结合一种的慈悲和智慧这方面的话，那这上面说论点虽妙也不学习，没有这些方面的有些观察和了解的话，那可能对于论点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信息啊，但是自己不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并没有就是引起那种想要信息的心。那现在我们不是最近看到那个很多人在逃亡嘛，阿富汗逃亡到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地方，那这个就是他们对某一种的可能性的威胁，就是有巨大的恐慌，很多人翻墙，就是甚至就人挤人、挤死人的都有的嘛。所以轮回是比较可怕的，我们应该就是以同样的精神去前往这个，就是更好的这个净土，或者是以那种的心了，所以他们对未来的一些可预见的那种的痛苦上面有极大的躲避的心，避免的心，这个上面，但是方法上面还是要了解说，需要这两个，方便善巧。与智慧这两个都要，所以这个上面说有金饰这些宝珠宝金饰这些虽然美妙，但是你放在这些首饰放在牛的面前的时候，它并不会欣赏。你甚至有一些说法就是说牛不会欣赏那个花朵，有什么再美的花朵，牛面前是一把草，这样说法有，这可能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我没有。我自己没有了解到牛的心理，但是可能就是牛吃草的时候，这些时候花呀草啊一起吃的，那是一般是真的，就是这样吃，所以它并没有那种人的那种的角度去欣赏花，但是也许花也是一种特别的味道吧，它在草里面，所以在这差不多这个内容。然后说，智者如若以精进一切格言之真理，然而，彼亦不奉行，则之论文亦何用？所以上面讲到了很多应该学习，也应该文思，然后，就这样子。但是如果文思以后呢，没有去认真的修啊，这样的话，很可惜。所以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先读了，就是智者如果已精通了格言所说的真理，然而不依照义理去奉行，那么他所知道的一切论点又有什么用呢？是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这个里面当然是鼓励我们，就是应该好好的去奉行，一方面去学习，学以致用，学习为了用，而不是说仅仅是就是。认知的一个冲浪一样，就是学一下就算了，而且有用的话，它能结出这个妙果，成就 上面会有这个推动啊，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然后自己所需诸论点，每日之中记一句，如同蜜蜂及一窝，不久将，即将成智者。所以这个上面这两个就是句子结合吧，就前面讲到的，如果我们应该学了以后都应该用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吗？就是佛及菩萨众，无碍见一切，故我诸言行，必现彼等前。所以有时候就是好像有佛菩萨一直在自己的这个虚空上方啊，就关照自己，他们就是无碍的智慧之眼，就其实。并不会就是局限于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自己是一个佛弟子的话，就想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这些行为，都在佛菩萨的见证范围之内，也在因果的这种的，就是因果是所有轮回的最大的导演、最大的编剧，最就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意思说人算不如这个业因果算的这个精准呢，因果不爽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就是诸佛菩萨无碍的智慧，然后关照在，好像就在他们面前做事一样，就是做的时候呢，就言行，各方面去结趋于这个，怎么讲真诚修行的时候，这方面，如是思维以则生，就是参进心了。如果以这种的心态去做的话，自己内心会有。想要做好，想要做一个正当、正面的、正派的、正当的人，想要就是对自己所学的教法和这个人生呢，不会说就是就自己心里面都对自己很过不去的话就不好，还是要做一个怎么讲呢？有一种。就对自己的所修行的这个道路、教法、信仰，或者是说这些都有一个正面的这种尊敬，然后对于没有做好的有一种纠正的这种心了，有惭愧的心了，所以这个上面讲的就是，如是思维以则生参进畏，这个有敬畏的是这个心。所以这样子，循此复记忆，这样慢慢慢慢就变得容易，变得就是很多好的习惯就培养出来了，然后就是人也变得恳切，然后随念这个六随念的种种的羞耻都会变得很自在。所以像之前另外的一些里面也有嘛，就是自己在把所学的东西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说，若身欲移动，或口出。欲出言，就是身体准备动的时候，口嘴巴准备动的时候，心应该观察自己的心，说心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立心，就是调和以后，让自己所做事情呢就不会浮躁，安稳的这个如理如法的去做，所以这如济天菩萨说合掌成劝请。就是他在那边，就是具天菩萨，那就是诚心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修行好，所以合掌劝请，就是欲护自心者，致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所以应该从践行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把正念可以帮助把自己所学的内容记得住，这记得住要点，正知呢，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就是行为和这个应该怎么样的这个道理上面，这两个就是更有效的结合的一种的能力，增强。就是正知的话，知道自己的状态；正念的话，就是应该怎么做的一个方向和教研，就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不因为某一些好像自己有一些缺失，然后很难包容，这个也不是，就是一点都不包容，然后就很生气那样的话，反而更糟。但是，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不断的往善的、妙善的、智慧的方向趋近，所以有一些过失的时候，发现了以后就改，就不是问题不在你身上停留。如果只是生气的话，有更多的麻烦或者更多的这些污点一样的还呈现。 所以若能依据经教义，是这个啊，这个后面的刚才呢还没有说，就是自己，自己所需要的这个诸论点，每天当中记一句，然后像蜜蜂和蚁窝一样，不久将充斥着。就蜜蜂的那个，很小，但是它一点一点的积累这个蜜啊，蜂蜜都会弄成很大的一个，就是落在悬崖上、房檐上面的那种蜂巢。所以蚂蚁也是一样，那么小一点点蚂蚁，但是它最后蚁穴会弄得比较大，或者很多蚂蚁会弄成好像一层楼、两层楼高的那些蚁穴，在一些地方，非洲啊那些地方，有些有一片都是那种。所以它这里说明，就是很小小的一些动物，经过长期的努力，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动静了。所以就我们学习的时候，不论是其他的一些语言，哪怕是每天只能记一句，四句记诵嘛，就是每日记一个记诵，那这样子长期下来以后呢，也离成为一个智者就不远了。就是这样，如果有些一目三行读过去很快，读了很多但是没有留下太多东西，很快又忘光了，那这样子还不如就是动作可能开始慢一点，但是就稳重一点，然后学的东西扎实一点，那样的话是更好的。当然你一个人有过目不忘那种的本领呢，很好，可以多学，但是没有的话就慢慢的，就是比较就是不是学给人看，但是自己用的，那样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若愿心持诸善事，务必经闻佛教言，一切诸事能忍耐，纵欲命难也行法。就如果有人立誓愿一行，就是如果有人立誓愿意行持一切善法，那么就必须恭敬的闻受佛陀的教言，在任何时候都要修行安忍，就算遇到生命的危险，也要行持善法。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与人受一切时候、一切什么，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下，都能够修习某一种的安忍的功夫，能够就是持续不断的就是闻这个教言，持续的就是行持善法，就愿行持诸善，这方面的这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障碍，这样子我就对佛法的这个修行呢，这方面可能会退失，有些时候就整体的那种外在的环境、社会环境并不是有利于一些修行人的一些环境，有时候比较顺，大家各种层次的人都想要学习佛法，有一段时间还说好像就变成一个流行嘛，各种歌星、明星或者是做学问的人都要这方面，还说就是研究一点才能够好像就学一点是好事情。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一些人在北京还是在哪里说自己没有一个师傅都不好意思，有怎么样的说的，就意思说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很多人都带念珠啊，车子上都放很多就是那种转经轮啊，各种就比较多嘛，那时候可能在另外一些时间呢，又就这个不允许那个不能做，这样比较多，大家越来越谨慎，越来越谨慎。所以有些人可能甚至我相信了，可能我自己没有看到，但是后续都想说，哎呀，这个佛龛是不是要就弄小一点呢，或者是藏起来一点呢，甚至就送回去哪里寺庙啊，这样想的，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不能这样，不要这样做。就是当然你完全就是家人啊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不安呢，这样的话那也没关系。但是除此之外，就个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其他有一些人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修行，其他几个人都不修行，有这些状况。所以不是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应该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始终要奉持这个善。这个皈依的时候也说，就是从此生到这个有些叫的什么新受尽的时候，或者是直至菩提，我们大乘佛法来讲了， 在这样的时候呢，追寻的一个道路，所以不能因为简单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方便和利诱，这样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一些威胁，这样而放弃。所以，说这个当中正好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为人，一个人的这种信心，一个人的这种怎么精进，这些方面是不是在求出世的智慧，还是在世间的这些看作？更重，看得更重了，所以这些时候，一切时候都要忍耐，就是并不是要去就是对抗或者怎么样，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个自由嘛，所以这些自由应该保持。所以说，能够修安忍终于命呢，也就是如果有些人比较那种的话，就算有生命的危险，也要该行持的要行持。以前有些时候，有些公安这些传记里面都有嘛。说，你不杀生的话，就打你，就打到半死。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杀生，或者是就这类的话，就是有一些该坚持的话，这时候觉得啊，自己修行的机会来了，安忍的机会来了，那这个应该是在佛的保佑下，你这个如果是基于这种的原因，就是步入了来世的话，也应该欢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不会因为这种善心保持善心而就是遭罪的话，那应该是就是如果有你能堪忍的话，那也算是一种值得去做的事情。如果自己觉得完全不堪忍了，怎么样去求全的话，那也反正是个人的选择吧，也是个人的自由。然后若能依据经教义精进修行，对治依对治，智者从不说妄语，逼得。后，此后会明之。然后过去，行此亦兴盛；今日行此亦复然。若学殊胜此格言，未来，也会得圆满。所以这上面前面的这部分，如果能根据经论教义精进修行，对治烦恼，智者从来不会说妄语，虚妄的语言，修行的功德自然。会明智，所以说这个，如果按照前面的这种的所讲的，若能依据这个佛法的经论以及个人就是传承上师的这个教导，这样去好好去努力去修行呢，在这方面呢精进，这样去训练自己的心去修行，然后能够对治是烦恼和这些所致的障碍。这样子呢，那当然会得到，就是你说，精进就是这经论里面所讲的这个意思，教义能够医治，能够这样子，能够这样子的话，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功德，所以说这个后面的功德呢，就并不是虚妄的，就是意思说，修机智的禅能够使自己的心安，修升观的禅能够使自己洞察，使内心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染污呢，变得轻微或者是彻底消解，这些方面呢，就结合这个文思修戒定慧的这个方式。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境界和这个先前这样的果报，包括三生果这些，这个就是一方面是经教里面讲的，就是根据这样的修行的话，会有得到这样的果，所以这个智者不会说妄语，这意思，就佛也不会说妄语，所以过去的还有大德，完了这样行持，诸事得以兴盛。如今的佛子们继续行持，也会得到同样利益。如果，修学这些殊胜的格言，未来也一切也都会圆满。所以这讲到就是，过去因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德行，也有这方面的自律，有很多好的风尚的一些坚持，所以过去也有美好的很多社会和个人的这种成就的故事。所以现在也一样， 在一些时候、一些时代、一些地区比较兴盛，所以兴盛起来的那个时间，所以有些在比较不容易的地方，也会个人的还会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有些当中逆境当中反而更有这个特色，更有这个精进心力，有些，所以现在也是，如果按照佛法的修行的道路去做的话，也会有这样同样的利乐，这样子的意思。如果将来这些格言，现在已经萨迦班智达是三世纪的人嘛，就是700年前的人写的，那我们也就是多少这个方面受益。所以将来一些时间，我们都离开了300年、400年、500年的时候，还会有人在这个学习修行，就是未来的这个格言还会就是使很多人身心得到这个调整、进步，清安，或者是身心获得这种自在，这方面，所以能够对治这个烦恼，能够知道如何在做人当中的这个进步当中，慢慢知道怎么样趋近于这个佛法的修行，佛法修行修佛之前先修人，这种先做人。两手法用，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做人的这个方面的指导，极其珍贵。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是看我们现在来回望过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关照现在和这种了解说，就是看过去和现在，以及再看现在和未来以后，了解现在应该做什么这方面的。智者自己虽了之，也会攻学智者论，如同珍宝虽贵重，未晓之前加极微。就是一个聪明的智者，虽然已经就是了知学者的论点论著，但也会恭敬前行的学习。如同珍宝极其珍宝虽然极其珍贵，最贵重，身为销售之前，它的价值也极为微浅。所以这样讲的，这个意思说，如果你已经学了类似的相关的一些格言呢，就是教法这样。以前不是有甘丹格言吗？水木果言、或玉格言、水玉木玉、或玉土玉都有。然后，反正这种格言山就比较多嘛。二贵教言也是一样，君贵教言这些，所以就是你学了，但是还是会很恭敬的虔心的去学习这部这个是格言宝藏论的。所以这个以前又讲就是本身是那个矿啊，就是宝矿宝石的矿，但是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潜在这个潜在这个到时候已经抛光已经切割了以后，也是跟原矿的这个基础上做的，所以并没有，但是如果优化更进一步的这个切割的时候稍微讲究一点，稍微就打磨的时候很细心一点，那样的话它卖的价格会更好嘛。所以说你学到了一些了，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些方面去重温啊，或者是去就是学习的话，也会使自己的德行各方面会更好的。所以世上树木虽有很多，这后面的树木纵使极众多，生长檀香林极少，如是学者虽众多，能说格言学者少。所以世界上树木虽然有很多，但是能生长檀香的森林却很少。同样的世间的学者虽然也很繁多，多如繁星啊，能宣说格言的学者却极其罕见。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一方面，萨迦班智达就是说，这个格言不要把它看作是一般的书啊，这个什么写小说呀，或者是简单的那某一些这种，而且格言。一个上面某一种语言上面的话，很多是押韵的，比较怎么讲呢？很经过深思熟虑，而且用很多山桥的文采，写出来的很有特色，不是流水账。所以，而且前后种种的安排， 最后从世间到出世间的这些教诲啊，这些都很有意义。所以说这样讲的，就是檀香也是很贵，好像在印度现在有一些森林里面割檀香的话，树木的话会有这个枪毙的那种的，就是死刑的那种的，最高判处死刑的这些法律，就是把那个保护的特别好厉害。檀香因为檀香很价值很高，而且长的地方少嘛，主要是这种，所以说学者多，但是能说这样妙善的格言的人少。这样这个骏马，骏马行道之胜略，金银炼冶炼之纯浊，大象战场之勇诺，学者论著之学问。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有出色的这个论著，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在各个地方呢就是广为流传的。所以在马的这个跑道上面呢，那骏马的这个优势才能够就是差别在那样，就是骏马奔驰在这个马路上的时候直取胜略。因为以前赶路的时候是就是好多天，常常有一天两天三天甚至半个月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就是旅行的这些人骑马一个方向。所以马路遥知马力这个说法有吗？这个确实是过去是一个经验之传，这经验之说。然后冶炼的时候呢，能够杂质就是呈现出来，如果纯度不够的时候呢，那就它就杂质出来以后就越来越小了，纯度高的话它那个就大小就不变了。所以说冶炼的时候呢，能知道这个里面含金量是多少，含银量是多少。战场上面的大象有些很勇猛啊，就是其他也可能就很容易跑掉，把这个主人摔在地上就跑掉。所以这方面，就战场上面能知道这个懦弱这和勇敢的这个程度。所以在学者要看他的这些像著作、论著，然后来他的这个品质哦，来看探究这个学者的这个学问。所以这个，就是之类的。然后后面的这个偈颂，因为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就结束了。说若于一切世间众皆为自己当正量，则当推究此善论，对症下药，勤修行。所以说一个人想要就是这上面讲的这个当正量的意思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认可吧，就是社会的上面的一种的认可，或者家庭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有一种正面的认可嘛。那样的话，那你想要变成一个就是被周边的其他的人，就是至少不会让他们生太多烦恼啊，就那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你甚至能够帮到他们，使他们得到安乐。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若于一，我看这上面。就说如果以想一切世间人中都将自己当作正量的标准，那么就应当应该推崇研究这本妙善的论著，而且对症下药，精勤修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如果你这样子想要做的话，那这个论点里面呢讲了很多，是一个人见怎么样数人百年数人什么十年数什么什么这种，就是这种说法有吗？就是种一棵树的话，可能那些树也要一段时间的呵护，然后来又获得正常的这种的照顾的话，这个树能够给后人乘凉，或者是其他人将来会乘凉。因为一个人的这种内在的功德升起来的一个过程的话，像这个，这个论点呢，就是对这个很有帮助。所以意思说，这个里面的很多建议，可能每个人需要的不一样。所以对症下药的意思说，这个是一个药方子、药库一样，你根据自己的这个特性、特质，需要的这些调整的部分，仔细的去衡量和就是探寻呢，就是和这种 观察自己的这些需要、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好的、不好的、需要改善的、需要圆满的、增上的、不可缺少的那些，或者是需要就是减少的、消除的那些不好的过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对症下药的勤修行呢，就是如果你能够这样修行的话，意思是说，既有这个论点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就是在世间活的时候很正当体面的这么一个人，这样讲。若知一切世间事，彼能修成诸正法。是故行者持正法，此乃菩萨之山归。若人了知并精通一切世间事，那么此人就能修成一切正法。所以这刚才讲的，也是想要修正法的话，先做这个人呢，世间人呢，先做一个比较怎么讲正规的、正统的这个正派的那种世间人。世间人归出世间法归，这两个就是意思是结合起来。因此凡是行持正法之人所奉行的，就是菩萨所驱行菩萨驱行解脱的善规。所以说应该说本身菩萨道当中也是说要饶益众生，这个为己任的一个道路。那这样子就是人都做的时候非常这个叫障碍很大，这样的时候应该遣出这方面的，首先以大的慈悲心，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抱怨或者是怨恨自己啊什么什么，有些人很不喜欢自己，那也不对，但是很盲目的乱叫那样的话也没用，还是说正确的看到说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重点并不在，就是目的不并不在自己，而是说为了更好的就是饶益众生，然后做一个怎么讲呢，修这个行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我也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最后应该怎么样，现在我怎么样，好像这样一直想的话只有你自己，但是没有他人的那个目标。事实上菩萨的道路就是我怎么样是为了更好的就是帮助其他人，应该就是建立这种饶益其他人的这种潜在的能力，这方面去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说也是和顺这个菩萨道，也是佛法修行的，就是以前很多团体大的也说佛法不离世间觉，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这方面也讲，就是说佛法是来饶益人类的众生的，不是讲鬼神的，天天讲这种鬼神，天天讲各种就是就跟自己经验没有太多关系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就是神器，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意思说这个要结合这个菩萨道的善规，所以本身如果做好的世间的事，本身就是随顺以及当中的成就众生，随顺众生当中成就众生这方面的一个部分。所以自己就是在人间行持和自律的种种的方式，就本身是菩萨的这种要求，包括无害心啊，就是摄善法呀，饶益众生，像这些里面讲的，这个可以就是圆满的结合到这个当中。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哦，还有后面有一个还有后面有一个计算。所以后面的这个是说我看是不是这个，对，我看我那个时间吧，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些时间了，但是我把它念完吧。念完，自身身自广阔海岛上智慧龙王所摄持具的格言宝藏珍宝藏未满学者之慧库，未组织者之渴望，释迦比丘吉祥称吉祥贤，根嘎言曾善观察，为民是诸为民诸事著此论。 这是就说，在如同广阔的海岛上，龙王拥有如意宝藏一样，尊者以具身的殊胜智慧，造就了支部摄受，总摄佛法精要的论点。智者渴求知识，好于学习，乐于增上自己智慧的德行、智慧和德行、智慧和德行。为了满足学者的愿望，释迦牟尼佛教下的比丘、萨迦班智达、更盖尊者即向前，在经过长期观察、思维和实修实践真理以后，就是善造了此论。愿智者慧光照耀世间。哪里少了？哦，对，这里啊，这个是说七婆良医以，前面这好像往下跳了一下，七婆良医以窍法，以巧法，以药为食，治重疾。我以随顺世间理，宣说殊胜此正法。这里七婆是过去是佛时代的一个良医嘛。所以说，先善的七婆良医七婆呢，以殊胜的善巧方法，把食物当作药来治疗这个疗愈严重的疾病。食物是大家都吃的，药物是特定的人吃的。所以萨迦班智达这个就是结合了，就是谁都没有什么秘密，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的一种方式，很普遍、普通、很普就是普皆受用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说，这个萨迦班智达说，我随世间的伦理啊，以世人一个容易接受的方式宣说了这个正法，宣说了这个论点嘛，就这个意思。所以后面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修辞学上面很讲究的一个句子，就刚才说的，自身广阔海岛上，智慧龙王所摄持具德格言宝藏论，未满学者之智库。为足智者之渴望，释迦比丘即向前。更盖尊存善观察，为民诸事著此论。所以，尤其是这里讲到，就是他造这个善论，是自己经过那种观察、思维和实修以后呢，就是才造的这个论，这个很重要。然后说，此中所生无垢善，犹如鸡鸣皎月光，遣出诸众之意岸，愿胜智者之慧莲，学习一切诸所知，为得一切智之果，就成佛。是故吾造此论点，亦是为得圆满果。所以造诸格言宝藏论。这个上面的出善终身，就出一末中一末一，或者这样讲吧，这个部分就是分了三个内容嘛，是所产生的一切，就是出众，我这个就是意思说，这个整个，出众后30所出，所产生的一切善根和清净功德，无有垢染，就像皎洁的月光，明亮的月光一般了，就。他能遣出一切众生的无始以来的愚暗，所以常常这个也是用来的一种的比喻，说，清凉的月光，就是出这个热闹，或者是说，以智慧来遣出这个愚暗，犹如月光呢出现的时候，睡莲开起来一样，就是犹如月光起开睡莲，一样。能增胜智者的智慧，是一方面能遣出众生的这种愚暗，一方面呢能够增长这个智慧啊，就是像月光开启睡莲一样增长智者的智慧，学习的人的智慧吧。学习所知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切。最终来讲，这个上面讲的，不是为了轮回当中安乐而已。或者是我们有些人说的那种心情不好的时候，稍微就是平复一下，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不是这个造论的目的，是说为了最终是让众生成佛。那么萨迦班智达说，就是那么我造下了这部论点，也是为了得到圆满的佛果。 愿自他一切众生同证菩提。所以今天这个基本上我们已经圆满了，这个今年差不多的从年初开始差不多已经就是七八个月了嘛，比较长时间。但是我们并不想说一定要把它快速的就是讲完的，这不然的话如果也比较潦草的做一些解释也很快的讲完。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受用，所以我们稍微慢一点是有用的。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愿大家呢自己有时候常常翻一下或者再听一下录音各个阶段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完结束的时候，而是我们现在才是真正开始，就听完了以后中途在大家也在修正，现在还是要持续的就是把内容越来越熟悉一些，要点上面自己经常能够运用寄送，然后甚至可以背诵，这些里面的一些寄送很重要。所以愿这些能够是人生当中的受用，利乐自他，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也能够圆满成就。那么我们今天就真心的就回向给就是所有修学的人能够增长善慧，以及所有众生的能够离苦得乐。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第二次回向了啊，扎西多乐。